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1度到1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度到零下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呢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12号呢是晴到多云，西南到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度。13号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2号海区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问题，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外地的朋友加拨连云港的区号0518。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办公电话，您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拨打8546277785462777。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本月9号呢，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了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工作，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通报。他强调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党建引领，突出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专项的整治工作，加快提升物业管理的服务水平，不断地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他来到海州区的宜居公馆水木花园小区啊，邢书记呢是边走边看，详细的询问物业费的收缴、住宅电梯及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充电桩的安装使用、车辆停放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的关切，强化智慧赋能，清单化来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规范管理、真诚服务，持续优化物业管理服务的供给，让小区的物业更加贴近民心，服务民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着眼共建、共治、共享，进一步的完善机制，提升能力，扩大参与，不断的提高群众对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行政局认真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汇报。他指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干部作风和履职能力的重要的标尺。各级各部门要立足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聚焦居民反映集中、反复出现的痛点、难点问题，靶向施策，集中攻坚，切实呢把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当中的各项矛盾诉求解决好，以整治工作的实际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行政军强调，要锚定目标，持续发力，一体推进物业管理服务的突出问题查改制，推动呢整治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要因地制宜做好业委会、物管会的规范的组建工作，更好地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持续强化业主自治。要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扎实做好小区的党建工作，加快推进红色物业的建设，推动党员干部亮身份、当先锋，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与小区治理的深度融合。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建立完善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机制，确保矛盾风险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全面提升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细化服务的内容和收费的标准，推动小区的公共利益呢公开透明规范使用，让群众呢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小区物业依法监管，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指标，健全物业企业准入考核评价退出等机制，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和监管资源整合，促进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呢整体提升。9号全市的财政工作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明确呢2026年我们连云港市呢会持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注重呢精准发力提质增效，着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的向好态势，推动呢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会上强调，我市呢将优化推进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释放两新的政策效能，支持高质量举办省运会、省残运会、苏超、足球联赛等赛事活动，促进文体旅的融合消费，积极开展苏新消费汇聚上海2026迎春消费季、网上年货节及518网络购物季等活力，助力江苏味道美食推广，激发餐饮活动的活力，鼓励呢发展首发经济、首店经济，支持创新服务消费场景，用好呢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拓展入境消费。还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重点呢支持徐汇新区多式联运枢纽能力的提升，联速高速二期等项目的建设，尽快完成实务工作量，统筹用好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加强两重项目的谋划储备，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探索全生命周期财政的绩效管理，用足用好财政的贴息政策，充分发挥中央出台的个人消费贷款、设备更新贷款等五项政策，以及省制造业贷款、财政贴息等八项惠企政策的作用。做实做优保险的担保业务，扩大小微信保的基金政策性的农单和农业保险，还有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构建完善产业基金的矩阵，加快建立规模10亿元的安防产业基金，加快政府投资基金的布局与投向指导，持续拓宽贷款贴息、担保补偿、保费补贴、产业基金等资金的来源。另外2025年全市呢财政系统全面落实了减税降费的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设立了海洋发展的专项资金和投资基金，争取呢两重资金呢超9亿元支持重大项目。2026年我市财政政策呢将以更实的行动强实体，更大的力度抓创新，更高的标准强支点，更强的举措稳外贸。同时深化汇企财政资金直达快享的机制，推广呢免申即享，支持建设国家级的安防产业交易平台，推动远洋捕捞、远洋海的养殖和渔港经济区的建设，鼓励县区因地制宜发展水晶、海鲜、穿戴甲、主题服饰等特色的优势产业，健全稳定增长的科技投入机制，深化科技经费改革，实施省市科技重大专项、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和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协同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申报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争创国家省重点实验室，深入落实人才新政 3.0 版。 另外，加快推动三枢纽一体化的运营，支持推动连云港、徐州、淮安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城市群建设，实现新亚欧陆桥海运通道的数字化的提升工程，支持呢中欧班列增量提质，推动完善港口及疏运体系，支持徐围和连云港港区的疏港航道、疏港公路整治工程及苏联航道三改二等项目的实施，融入水运江苏的建设，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攻略，鼓励制度创新，支持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集成创新的发展，协同争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油加注许可权，持续推动机场港口以及铁路等重点的口岸建设，加快拓展国际货运航线，提升通关便利化的水平，支持跨境电商高质量的发展。2025年，全市财政系统坚持呢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群众的民生福祉得到了新提升。在新的一年，我市的财政政策将进一步的兜底保障普惠共享，比如说要统筹用好就业的补助、失业保险基金、担保贷款等支持重点群体稳就业的政策，适时的跟进职业培训补贴等增量的政策，认真落实鼓励春节期间外来务工人员留点过年的优惠政策，统筹做好稳岗补贴、留工补贴、消费券等经费的保障，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保障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高质量建设优教岗城，推动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开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行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行动，落实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另外，今年呢，我市将继续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二期项目建设，制定运营的保障方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做好市第一人民医院应急救治中心、市中医院检验综合楼等项目的建设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育儿补贴、普惠托育还有分娩补助这些政策财政的保障机制，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推动社会保险的扩面，持续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好，那再一次呢给大家通报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这个一项内容哈，一项政策内容啊，就是多元化融资来破解电梯更新的难题。近日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机制的清单。我市探索的业主自筹加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加上厂家信贷多元融资模式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电梯更新工作的典型案例。这个机制是有效地破解了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资金的筹措难题，为推动城市的更新行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长期以来啊，老旧电梯更新面临着业主意见协调难、资金缺口大等挑战。我市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街道社区、住建部门、业委会及电梯企业的多方联动，创新提出了多元化的融资方案。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市住建等部门首先全面梳理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余额、业主家庭情况及使用的意向，在这个基础上精准设计资金的拼盘方案，业主呢按比例自筹部分资金，剩余的部分通过专项维修资金补足，同时呢引入电梯厂商提供分期付款或者是信贷支持，显著地减轻了业主一次性的出资压力。这个模式改变了以往依赖政府补贴等靠要的思路，充分地调动了市场的资源，实现了政府引导、居民主体且参与的有效的协同。目前呢，该模式已经在我市多个老旧小区成功落地，电梯的更新效率提升约40%。 此外呢，精细化的机制保障更新啊，更新质量，更多全国的经验值是值得借鉴的。据了解啊，这次政策清单还汇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先进的做法，比如说北京市的平谷区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工作体系，强化了项目的全过程的监管。上海市的闵行区通过培训加宣传加服务加论证的党建引领的模式，提升了居民的参与度。浙江省的嘉兴市运用了线上加线下双轨投票的机制，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这些经验和我市的融资创新形成了互补，共同的构建了从资金筹措、居民协商到质量监督的全链条的政策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清单特别强调电梯更新的长效管理。北京市朝阳区就探索了修一保十的模式，由施工单位承诺10年的质保和全包维保。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推行了电梯全生命周期的托管的协议，确保更新之后的电梯持续安全运行。那么这些举措为我市的后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随着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呢，已经成为了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的抓手。而住建部呢，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推广清单当中的机制，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加强部门的协作，引入绿色通道，加快项目的落地。我市呢已经同步启动新一轮的老旧电梯的排查工作，计划呢结合清单的经验，进一步的优化资金的分摊机制，简化表决的流程，推动更多小区纳入更新的计划。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创新相结合，有望实现安全、资金、民意的多元平衡，让民生工程真正的惠及千家万户。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依然为您开通。曾经呢，困扰农民耕作、影响农田风貌的废弃的电线杆，正在我市的广大农田当中加快的消失。记得呢，政风热线节目，我们也经常接到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的投诉电话，说自己农田当中呢有一些废弃的电线杆啊，然后呢也找不到这个施工的单位，也找不到有关的部门啊，或者是找到了，但是呢对方呢并没有承诺能够及时的拆除，而现在呢这个难题或者是这个痛点的问题呢也马上会得到解决。那从去年12月份全市有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啊启动以来，我市呢现在是累计排查废弃的电线杆5629根，完成整治拔除4739根，整治完成率呢接近了 85%。其中呢，电信、移动、联通、铁塔、江苏有线5家单位已经率先的完成了全部的整治任务，供电公司所属的线杆的整治也已经完成了80%以上，全面清零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这个农田的废弃的电线杆啊，不仅呢占用耕地，妨碍农机作业， 更因为年久失修存在着倾倒的风险，这是威胁农业生产安全和乡村环境的隐患。我们连云港市也是高度重视，专题部署推进，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抓总，各管线单位也是积极的履责，合力打响了一场废弃线杆的拔除战。整治工作呢，坚持属地负责，属权啊权属清理的原则，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对具备进场条件的点位，利用农闲的窗口来集中机械快速拆除，对地处藕塘山区等机械难以进入的复杂的点位，则组织人工班组呢灵活就业，逐步的攻坚。各责任单位是展现了高度的主动性，供电公司呢运用无人机巡检的精准定位，电信、移动等通信企业发挥了网格化的管理的优势，高效推进。对于少数因为农户联系不上或者是不配合形成的硬骨头，则通过属地政府的协调，耐心的做好解释，确保整治平稳有序。2月6号的下午，在海州区浦南镇的江浦村，随着第三根废弃线杆被吊车平稳的移走，种粮大户许开邦是终于呢舒展了眉头。他说呢，这几年啊，这个杆子呢处在这儿呢都已经挺长时间了，他的农机拐弯啊都得小心翼翼的，现在拆除了，地也连成了片，他的心里也踏实了。现场指挥作业的连云港三星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浦南供电所党支部书记金勇表示说，他们正在全力的冲刺，确保呢按时完成辖区所有废弃线杆的清除的任务。清除存量，更要严控增量。为了防止问题的反弹，我市呢正在加快构建农田线杆长效管护机制，一方面将严格落实谁所有谁负责的主体责任，对暂未拆除的线杆加强巡查，另一方面严格规范新建线杆的标准，执行的是新杆立起旧杆拆除的作业的规范，从源头上遏制乱搭乱建。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设立公开监督电话，畅通群众的反映渠道，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的氛围。据悉呢，针对剩余的重点难点的点位，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类一策精准的治理方案，力争呢近期全面完成存量废弃线杆的清零的目标，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扫清障碍，筑牢安全的根基。2月2号，东海县公安局青湖派出所户籍民警带领辅警携带相机信息采集设备，组成了流动服务的小分队，先后深入青湖镇的东风墩村、上庄村、青南村，为多位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前往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春节临近，东海县的公安局把这个户籍窗口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解决急难愁盼，让群众呢安心过年。就在一天前啊，青湖派出所户籍民警的微信对话框里跳出了一条焦急的求助信息，辖区东风墩村的居民刘大爷，他说呢，身份证到期了，没有办法换新证，现在急着要用，但是腿脚不方便，实在本人去不了派出所，不知道怎么办。此前啊，民警还接到了另外两位居民同样的求助的信息。发现这位刘大爷留言之后啊，民警的回复没有丝毫的迟疑，他说，别急，大爷，我们上门去办。简短的几个字缓解了求助群众的焦虑，也上演了上门办证的温情服务。在刘大爷家，民警呢为他拍了一个合格的身份证照片，而且呢不仅仅啊去拍摄，民警还化身了造型师，细心的帮助刘大爷整理稀疏的白发，耐心的帮他整理衣服扣子，还支起了背景布，调整了光线，一遍遍的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摄像师。随着咔嚓的一声轻响，刘大爷照片就拍好了。民警呢说，等证做好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给您邮寄过来。 在敦庄村在敦庄村啊，民警也是细致的为行动不便的李大爷去核对身份信息，确保呢准确无误。在青南村，面对年事已高、行动迟缓的卢老太太，民警更是轻声的沟通，因为老人的指纹是模糊的，民警也是反复的尝试、细心的调整，最终呢也是成功的采集录入。而这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次次细致的操作，让群众在家里就感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关怀和便捷。近年来啊，东海县公安局就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办理了户籍业务的实际困难，常态化的开通了绿色通道，推出了预约服务、上门服务这些一系列的暖心举措，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的办证难题，更是拉近了警民的距离。民警说，派出所不仅仅是执法的战斗堡垒，也应该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群众有需求，我们就应该主动的向前一步，让服务走出窗口，走进家门。好的，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政风热线的内容啊，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行一下12345的民生关注。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您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然后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在线关注。首先呢，说一下上周五我们接到了一位苍梧小区的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这个自来水公司呢突然间把这个苍梧小区的水停了，然后也没有事先的通知，导致呢给他们的生活呢带来了不方便。他呢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呢是说希望能够这个自来水公司在停水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通知到小区的居民。那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自来水公司的客服中心，客服中心的张主任呢也是前去呢调查了解，然后呢给我们正风热线的回复是这样的：当时呢是突发停水，是因为苍梧小区的这个管道破损，然后呢他们是紧急救援，然后呢就出现了短暂停水的情况啊，而且呢他们第一时间呢也和苍梧小区的物业呢这个取得了联系，然后小区的物业是知道的，然后呢自来水公司说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停水，事先呢自来水公司呢也不会，就是也是接到的紧急的救援，所以紧急的救援通知，所以呢导致了当时的这个突发情况吧，希望业主能够理解，而且呢也希望苍梧小区的物业及时的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小区的业主。 后来我们又了解啊，这小区物业啊，当时已经在群里发通知了，但是这位业主呢，可能啊没有这个当时这个第一时间啊去关注到啊，所以他以为这个物业没有通知，这其中呢其实是有一些误差的，有一些误解的。那业主呢也表示这个情况已经了解了，也表示理解。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啊，12345平台上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咨询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都不是特别了解相关的政策，所以呢，我们把有一些政策性的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收集了一下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民生关注。首先呢，有朋友问说，申请大病救助是否有二次报销，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呢是否已经申请。那这个医保部门是怎么来回复的呢？说首先呢，针对他的个例啊，针对他的个例也进入到了他提问题的这位市民朋友的医保系统，查看呢他的2025年啊进入大病年度起付线，累计呢已经是7854元。进入救助的年度累计是6070.81元。那问题当中的大病救助应该是指临时救助的大病医疗救助。那医疗救助对象首先是认定为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啊，一般呢是街道提供名单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呢负责认定审批，然后呢这个医疗救助对象这个认定名单啊由民政部门提供给医保部门，医保部门呢会在这个名单上做一个救助待遇的标志。那如果名单提供成功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救助的待遇了。那么参保的居民啊，经过基本的医疗保险报销之后，个人负担超过一定水平的，包括住院、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种的合规的医疗费用啊，前提有个合规啊，就是合乎医疗报销的这个规定的医疗费用，就由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进行再次报销。起付的标准呢是1.6万元，也就是说个人负担1.6万元以上到8万元啊，那这个大病报销呢可以再报销80%。8万元以上到15万元的部分，医保呢再报销70%。15万元以上再报销80%，而且呢没有封顶线。符合条件的困难居民大病保险的起付标准降低8000元。各费用段的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啊，这也是针对于困难救助的这个群体啊，困难救助的群体，而这个名单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困难群众你想要申请啊医保当中的大病救助，首先你要看你的名单是不是由民政部门已经许可认定的属于医疗救助的名单啊。一般比如说低保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困难职工，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对象啊，这个呢要和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确认，然后呢确认好之后，他这个名单啊，你这个应该由民政部门直接呢就提供给医疗部门了。那医疗部门呢在报门诊报销或者是住院报销的时候，看到如果你的名下标注的是这个医疗救助的对象，那么你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报销的这样的一个优待。另外一位朋友提这样一个问题，说购买异地的二手房是否可以提取连云港的公积金啊？如何提取连云港公积金来偿还这个异地的贷款啊？这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你拿到不动产权证书一年内，同一套房被提取人只能提取一次。第二，首次提取必须偿还贷款满一年的，以后每次提取时间不得少于一年。窗口办理的材料呢，包括职工本人的身份证、被提取人名下的一类的借记卡、提取人及其配偶在购房所在地的户口簿，或者是近期缴存半年以上的社保缴纳的凭据，而
而且工作单位和社保的缴存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异地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的借款合同，或者是加盖贷款地的公积金中心业务章的贷款情况的证明啊，这些手续你这些证明材料你都要拿着。还有按年来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申请的，要提供近12个月的还款的证明。这近12个月的还款证明包括银行代扣的流水，或者是公积金贷款还款的明细账。好，另外一位网友在1235平台上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说海州区的非工作时间哪里可以去打狂犬疫苗啊？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去来做一个介绍的啊。非工作时间啊，非工作时间，你比如说晚上，然后呢被狗咬了，但是已经是晚上，人家这个医院都下班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到哪儿去打狂犬疫苗啊？啊，现在养狗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而现在野狗也挺多的。然后呢，大家在注意防范的时候呢，那你就要需要这个需要留意一下啊，我们这个打狂犬疫苗的一些医院啊，他们的工作时间。那么非工作时间，你可以到哪里去打呢？海州区可以到24小时的狂犬疫苗的接种点，24小时，您就随时随地去都可以打到。什么地方呢？是新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您记住了啊，新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旧的新，大海的海，新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二号楼一楼的急诊区啊，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二号楼一楼的急诊区，这都是24小时可以去接种这个狂犬疫苗的。一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新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个是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二号楼的一楼的急诊区域。这两个地方啊，24小时接待啊，这个接种狂犬疫苗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个一起来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咨询企业提出来的问题，说学新区一个企业的经办人，某公司的经办人咨询说2026年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什么时候开始调整。这个缴存基数调整呢，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的，各单位呢应该在1月31号前就完成了基数的核定和调整的手续。缴存的基数呢，当年度原则上只能调整一次，调整之后本年度不得变更。2026年我市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是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然后月平均工资的计算口径呢，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执行。月缴存基数的下限是2260元，企业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呢是5%到12%，由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的经营状况自主来确定。缴存比例呢，一个自然年度内只能调整一次，同一个单位应当统一缴存比例，而且单位的缴存比例和职工的缴存比例呢必须是一致的。就职工如果缴存 5%， 那单位也要缴存 5%， 如果职工缴存 12% 啊，那单位也应该为职工缴存 12% 啊，这个比例必须保持是一致的。连云区的公积金中心的电话呢是 8230-4865 8230-4865 啊，徐汇新区的企业可以拨打连云区的住房公积金的咨询电话，号码是8230-48658230-4865。好，那这个问题呢啊，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政策。就是这位朋友呢，他是在连云港缴的职工的医保，但是呢他在异地生产，想问医保怎么报销啊。那么在异地生产的女职工是否需要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各县区呢要求是不一致的啊，优先呢持卡结算， 不能持卡结算的，生产之后拿着发票和出院小结费用清单到缴纳地的医保处去报销，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负担。产前检查，这个含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定额报销是1000元。参保你职工生育应该提供的资料有出院记录原件啊，盖章的啊，盖公章的，还有次流的复印件。异地生育呢，需要提供发票和费用的清单。产前检查累计自付的金额大于1000元的门诊产检的发票和费用清单。单位出具的连云港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式3份并盖章啊，那需要的材料是这些的。然后呢，最好呢是想要到外地生产之前和各县区的医保部门联系，因为呢是否需要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各县区的要求是不一致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给您做一个统一的回复。所以呢，你海州区的请你联系海州区的医保部门啊，连云区的请您联系连云区的医保部门啊，冠云县的请您联系冠云县的医保部门啊，去咨询一下我们医保部门，你们当地的医保部门的相关的规定。好，一位朋友咨询说，办理退休时候啊，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啊，是这样的，这是一位男士。那男士是这样的啊，男士的退休年龄满60岁的，如果办理退休的话，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退休的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5年，灵活就业的医保退休的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5年。啊，那一个是养老保险啊，最低15年，医保啊，这个最低呢是25年啊，都是指缴费的年限。那这个只要满足了缴费的年限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12333我们的人社热线啊，去进行详细的咨询，12333人社热线。然后呢，医保局的啊，这个关于医保缴纳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拨打医保局的社会服务科的电话啊，电话呢是85685608 85685608 85685608。城乡居民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那这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你要先下载一个江苏医保云的 APP， 然后呢，下载之后呢，打开首页右下角有一个个人中心，啊，添加家庭成员啊，这个呢是需要家庭成员的人脸识别，添加成功之后，点击有一个办事大厅。异地就医的备案，新增异地就医备案，然后进去办理。没有按照要求办理转诊手续的，室外住院的医疗费用比例要比室内相应的医疗机构降低20%。啊，这个呢，这个没有按照要求去办理转诊手续的，那你在外地去报销的话，要比本地要降低20%。所以大家要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一定要办理异地就医。现在异地就医备案呢是其实挺方便的，有的是在网上就能操作。我们也多次给大家这个介绍了江苏医保云 APP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连云港的啊，这个本地的啊，这个医保云的 APP， 大家呢都可以下载，然后直接办理就可以了。啊，另外有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和您分享的，就是父母呢是在本地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孩子在外地工作，啊，孩子呢在外地购买了自住房，那就是子女啊在外地购买房子，能不能提取父母的公积金呢？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这个因为这个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那能不能去提取父母在连云港的公积金呢？这个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孩子在外地购买的这个自住房啊，父母如果占产权啊，是可以提取的。 那就是孩子在外地购买的房子，如果你写了父母的名字，那你可以这个申请啊，或者是父母在本地可以申请他们自己的公积金来帮助您啊还这个公积金贷款。那这个必须要是父母要在你这个房子上占产权，也就是说你在房产证上有父母的名字啊，哪怕你给父母提供的这个份额呢有一定的限度啊，这个呢才能够办理父母的公积金的提取。那这个呢需要提供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还有医学的出生证明。另外，提取人或配偶在购房所在地的户口簿或近期缴纳半年以上的社保的缴存凭证，而且工作单位和社保的缴存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好，那这个不是随便提取的啊，这个都有一定的要求。首先呢，你那个房子有父母的名字，房产证上有父母的名字，而且啊，你这个买房所在地，比如说你是在上海，你想买上海的房子，那你要提取连云港的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那你在上海的房子，首先你这个父母有没有占产权？如果占产权了，还有你本人在上海的户口和在上海缴存半年以上的社保的缴存的凭证啊，这个呢才可以啊，这个才可以，希望大家都了解一下。有的朋友问说，我是缴纳的灵活就业的医保，但是我在2025年的12月份没有缴纳，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断缴的当月你是没有办法享受医保的待遇了，然后你12月没有缴纳，2025年的1月份缴纳，那么到账的次日就可以恢复医保的待遇。如果你需要补缴的话啊，你要到医保窗口去把12月份的灵活就业的医保去补缴，这个一定要补缴，因为会影响，如果你不补缴的话会影响你的这个退休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啊，这个尤其是灵活就业的医保，你一定要保持25年，至少要缴存25年啊，这样才不会影响你退休的办理。还有的朋友问说，居民医保住院报销的政策是什么样啊？以前呢，跟我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也介绍过啊。那有的朋友还是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居民医保的住院报销。首先呢，居民医保的报销呢是这样的，如果你在1、2、3级住院，1、2、3级不同的医院啊，1级医院、2级医院、3级医院。一级医院呢，比如说在社区医院呢，或者是一些村镇医院；二级呢，县区医院啊，或者是区级医院啊，这二级的；还有一些三级医院，我们所说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中院，这都是三级医院。那1、2、3级医院的起付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村镇医院啊，在社区医院啊住院起付标准是200元，在二级医院起付标准是400元。三级医院的起付线是800元，起付线以上的费用啊，这个报销的比例是这样的：一级院报销比例是85%，二级院报销比例75%，三级院报销比例是65%。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另外呢，在工作时间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我们也可以接受您的这个线索啊，来或者是这个受理您的问题。我们的办公电话是85462777 85462777啊，这个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85462777 85462777。